我们继续上礼拜谈的东西。我们很高兴，原来九点半到十点二十我们没有儿童的，现在有儿童，而且儿童参加的也不少。那么感谢主，我们的下一代不断的成长，我们的长辈，我们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加强了跟上他们的脚踪。神的带领不会我们做不好的部分神会做的，所以很有信心的我们跟着孩子一起成长。那么今天这个题目我要继续讲，你去贴近那车种。上一次我比较着重在他的背景，就是腓力这一个人和他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那么今天我要谈到的就是他带出来的信息。所以今天呢会有一些东西，我希望可能你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但我再讲一次，我今天有一些信息可能是你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甚至华人教会80%也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要贴近那车走了，可以吗？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但是用很轻松的态度，因为上帝的托付一定带来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一定带来生命力大能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将会说我们去贴近那车走。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好不好？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过去岁月当中里面，你不离不弃的爱和不离不弃的同在和不离不弃的托付生命在我们身上，我们荣耀归给你。我们深信我们的儿女不但在你的手中，我们的孙儿孙女也在你的手中，剩下是我们更要在你手中。愿你恩待整个教会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去贴近那车种，现在我就要开始谈了。什么叫贴近？这个贴近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包括72世译本，在整个圣经里面这个贴近经常一直在被使用着，但是它的翻译跟你的上下文场景不太一样。这里的贴近呢，有的时候它是翻译成为联合，你去联合那车，说腓力，你去怎么样，你去联合那车。这里面还有意思呢，就是像说附着于，就是腓力，你去附着于，去跟那一个车子的联合在一起。那个车子坐了谁呢？那个车子坐了太监，安提阿伯的太监。这一个人正在读以赛亚书，读不出来，他也不知道这以赛亚书说的是什么意思。神说腓力，圣灵跟他讲腓力，而且这一个这个不是天使，你看这个字 The Spirit told Philip， The Spirit这个灵指的就是耶稣自己，去跟腓力讲说你去贴近那车。我们还是回到第一页去，他说那个车呢，我们用中文是英文是这个字，其实那个车呢是马车或战车，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配备的一个交通工具。而这一个呢是管银库的，这个太监是管理银库的，所以刚好证明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地位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告诉我们的题目就是说，他叫了腓力，他说你去把你自己去黏附于这一个车子里面，把你自己委身 commit to the vehicle， 给这个战车马车上去，因为那里面是上帝里面重要的一件规划的事情。所以你去贴近那车，不是一个说神跟腓力讲说你去靠近那个车，是几乎就是意思就是说，腓力，我现在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你现在就去委身这辆车里面一切的人事物。这个宣教的心，我们的生命团契彼此相交，是因为我们共有一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是你这一个人的口才好不好，不是你这个人长得好不好， 不是你这个人有钱没钱，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上帝要使用的生命，是上帝要用你这个生命去贴附你周遭的一切东西。神给你配偶，要你贴附你的配偶，贴近你的配偶。神给你儿女，是要你贴附你的儿女，是贴近你的儿女，委身你的儿女。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了。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中文翻译有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表达那一份深刻的情感在里面。这里面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说贴近黏附在那辆车，委身在那辆车的。但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你看它上下文的时候，它有一个相当深刻的一个连附依附在一起的感觉。原来上帝要用爱神爱人灵魂的腓力去做一件上帝叫他照着他天性他的生命的本质去依附去连结去委身在这件事情上。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信息。你我都从神领受了用重价赎回的生命，而你我都被神带到今生今世这个时空里面。你我不是一个人单单的被带到这个世界，神把我们放了一群依附我们的也要我们去依附的一群人，是我们的父母从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再来是我们所爱的所相处的亲朋好友，剩下再往就是我们的儿女。其实在这里面，上帝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贴近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在这边成长。他在我们身上有使命有托付，因为他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肉身的生命，而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你我的高贵，你我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跟尊严，全部在上帝是照他的样式形象照的，而且他借着得救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生同死同复活。因此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所以可以被指派出去，所以可以被托付出去，所以可以被合乎主用上去。你我看生命不是照着我们这个人来看，而是从上帝眼去看。当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照他样式形象所造的这一切的人的时候，同样的是用这种眼光来看，因为生命是永恒的。但是生命永恒可以进入永生，也可以进入永死。所以神在这里面有极深的托付，极重的托付，为父的心肠在这里面，他希望众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他说，腓力，你去委身那个这件托付，委身这一个灵魂，委身我神国的拓展。这就是今天上个礼拜所讲的标题。我们来读一下，重新再读26节到31节。来，请大家念好吗？来。我们停在这边，这是上个礼拜我讲的两节而已，我还有四节今天要讲。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讲两节，到下一页去，到下一页去 ，next slide， Grace。好，旷野。我谈到了旷野，因为腓力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在那个之前，我们看到腓力是蛮有智慧，是七个执事，在斯提凡下面就是他。这一个腓力很可爱，他非常爱神。 他也非常爱人的灵魂。他看到教会里面 有困难，他是一个圣灵所充满，蛮有智慧的。当使徒们看到这一个腓力是一直都是爱神爱人的，不是突然之间上帝这个雷电闪击到使徒的脑袋里面，使徒就说：“哎，就是你，腓力，你做七位执事的一个。”不是，因为腓力的生命在那边洋溢和彰显。腓力不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单纯善良，而且又有智慧。为什么我把智慧放在后面？因为他单纯善良。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并不单纯善良，也不谦卑。但神这里我讲的是因为腓力的本质是善良的。为什么？我从他看到神叫他顺服，叫他到旷野他就去，叫他去贴近尾声。腓力不是笨蛋，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他是懂得希腊话的人，他懂得这个七十二示意本里面所讲到的这一个贴近的意思。他知道，他知道上帝要叫他原来到旷野去尾声一个战车战马和那里的人事物。所以我可以看出我们的腓力的本质不但是爱神，他是顺服谦卑的，他不但有智慧，而且是爱人如己的。他的本质不是使徒们一眼就看不懂的，使徒是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配得执事的。所以呢，神叫他到旷野，旷野是神带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过日子的，就是进了迦南地仍然是旷野。如果你到了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那一带，它仍然是到现在还是旷野。如果不是以色列的绿洲计划，它永远都是旷野。神带我们不是从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里面，那是农业社会，畜农业社会是非常高度文明的。但神叫亚伯拉罕到旷野去，到西奈的旷野，到迦南地区。神从来都是带我们到旷野与他面对面的，在旷野里面我们才有到下一页去，我们才能经历到什么叫不料。所以到了旷野以后，不料有玛拿一直供应到他们进迦南地。所以腓力是一个顺服、有智慧、圣灵充满、谦卑，而且因着这样子，神没有亏待他，神使用他到了旷野，结果经历到一个托付。而这个托付是从教会历史以来没有一个宣教的人不会读腓力的，一定是读腓力这个宣教史。这一个是一个跨种族、跨民族、跨文化的一个宣教史。耶稣基督只是在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腓力是跨出一个洲际的一个宣教师，只是因为他单纯的爱神和爱神的国度，只是因为他顺服谦卑爱人的灵魂，他愿意委身，而那个委身贴近依附，事实上就是上帝所给我们重生得救，从第一个宣教士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出来的生命。我们领受的是一个宣教士的生命，不是你我的天然人的一个智慧和知识与鲁钝的东西，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托付，是一个宣教士的托付。在这里面他要让他成长茁壮。 到下一页。而这个时刻，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从耶路撒冷刚刚结束，准备进入到这个在旷野的时候，正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回到第二页，对不起，我们再把后面的四节再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请二十八节先来。这个在神的永恒的眼光里，这件事情他寻找的是一个愿意明白神话语的人，就是这个太监。他也寻找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是怎么样，愿意很有智慧很有能力，但却单纯善良顺服谦卑柔和的一个人，有使命感的人，照着他里面生命的耶稣基督第一个宣教士的心，耶稣基督的心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的，让他反映出来的，不是高傲的，不是你认为的所谓优秀的。这一个神用这样子的一个腓力的人，神只用这种人，神不会用其他的人。如果你读懂整本圣经的话，你应该知道神说神击打骄傲的人。如果你读圣经，你更了解神真实的，他说败坏之先，骄傲在前。什么叫骄傲？把上帝的生命和托付放在你的脚底下，这就叫骄傲。我们慢慢要属灵的分辨力，我们才能让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当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的时候，你的配偶可以感觉到你生命的转变，你的儿女可以感受到你的爸爸和这个妈妈生命性情的大改变，他的行事为人会有所不同，因为他的立足点不一样。这叫生命的改变，这叫重生得救。上帝用了一个渴慕神的话，和给了一个愿意爱人灵魂的这个团契，这个就叫相交，这个就是交接，彼此交接，这就是我们今年要推动的团契。宣教不是我优越你低劣，所以我把福音传给你。宣教是我把我的生命委身在你里面，我跟你相交了，我跟你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彼此相交，这叫团契，这叫宣教。而这一个有需要的人，上帝要差派这个人去就近贴近他。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时间发生的是那么重要。我们到了第五页，大家看得到这个字吗？题目叫做五旬节时犹太人分布各处的情形。我请大家念一下好吗？来，请。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在主前722年北国覆亡时被掳去亚述地， 你们知不知道大纽约地区有多少犹太人吗？知道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平真？200万。你们知不知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多少人吗？ Jesse？ 没有？100万。好、Jesse？ 好的呀、yeah。可以，没问题。请问耶路撒冷犹太人多还是纽约这一带的犹太人多？弟兄姊妹，上帝因为人聚集的时候要造巴别塔作恶，因为人性已经是堕落的，所以神只好用变乱语言把他们分散，这就是被散的人。而到了犹太人要立王，建国立王，也一样作恶，人只要一聚在一起就作恶。教会聚在一起会不会作恶？所以神就要他怎么样？打散。把他打散之后，要把他归回。归回是为了他的儿子的救恩。当他圣殿被盖好，圣城被建好的时候，耶稣来了，结果救恩赏赐出来了，复活升天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他跟腓力讲的，你去贴近那车去。弟兄姊妹，你我如果得救然后又不顺服圣灵，读圣经读一半，挑你喜欢的，你聚在一起一定作恶。所以教会很多黑暗面。教会在1980年，美国的教会里面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离婚率已经大于外面的离婚率了。1980年，离现在40年前。这样能了解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聚会了没有？如果没有个意向，他一定作恶。所以神给教会一个托付，3000人、5000人加天天加入教会的时候，让他们怎么样？团契，彼此监督，同时去传福音，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彼此成长。这就是2018年。今天如果我们说我的未来在哪里，教会的未来在哪里，就是回到大使命去。这不是我说的，圣经告诉我的。因此下一句话，下一页，什么叫你去贴近那车走呢？五旬节到了，最后一次打散的时刻到了，就一直等到主的再来，是要人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去委身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并且把他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但奉父子圣灵里面给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你去贴近那车走。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虚伪的，不是应付的，是我们用成熟的生命，神的话语，美好的见证，去贴近尾声那车。好，我们到下一页去。这里面是五旬节的时期，基本上每一个犹太人已经散居了整个罗马帝国， 甚至罗马帝国不在的地方他都有了。这一群人要回到什么？耶路撒冷。你不是来美国做义工的，教会不是提供义工的场所，教会必须把神的话语清清楚楚地带出来，不是要逼迫人伤害人，是要人站立得住，得着丰富的生命，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会软弱的到你的罪都甩不掉，一生之中跟罪征战都没办法得胜，跟你的个性也没办法不胜，跟你的亲密关系也没办法得胜，跟你的儿女也没办法得胜，这不是耶稣基督重价赎回的生命。所以呢，他要给我们一个方向，不但给我们团契，也让我们在团契里面往前走。你可以看到，我现在不是叫你们要出远门，而是神已经把散居的民带到我们当中了。北美教会就是被散居之地，北美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下一页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散居海外华人，开始1845年到1874年。大声一点好吗？这是2016年8月22号到26号第九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的资料。从这里面，你我在这边是预工呢，还是宣教士？我希望我们都是腓力。你只要走几步路，那就是旷野了。上帝要我们到旷野去，到你隔壁，你那个 court， 你那个 street 里面没有信主的人。为什么？神已经把这一批人招聚在我们当中。这就像第七页一样，回到第七页，看到了没有？所有的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是五旬节的事情。最后这一群人要怎么样？要被赶散出去。神就叫腓力到旷野去。为什么？你向他传福音，他就往旷野，他就往他的本国本土本族本乡去了。到最后耶稣来的时候，是万国万民都要归回他。但是没有这一个最大的用生命的散，就没有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他说不是单言，乃是不愿一人成人，愿万人得救。你我就是教会，是拦阻主再来的最大阻力。你不要一天到晚讲说主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我好苦啊。对不起，你不是受害者，你是施害者。神已经到下一页去，在过去100多年一直在预备这个。我们到末时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边做春梦，那么我们就跟不上上帝的脚踪。而我们在过去40年，从改革开放40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中国华人教会。我可以告诉我来的纽泽西的时候，我们的新新泽西华人教会只有8所，现在43所。你可以知道，过去华人的教会不断的迅速成长，为什么？有这些浪潮，这叫分散的。神用8个浪潮把人打到北美教会来，你我还在做梦就不行了。第一个偷渡，第二个政治，第三个寻道，第四个劳工，第五个求学，第六个经商，第七个移民，第八个亲属。 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不在这范围里面的？举手一下好吗？你我有没有不在这八个浪潮底下的？神把我们打来这干什么？当浴工，埋葬在这里，圣经做陪葬品，我受洗了，我得救了。如果我能够走出去，你走不出去吗？腓力，他爱神，不只爱神，他爱人的灵魂。你在乎你儿女的灵魂吗？你在乎你父母亲的灵魂吗？你在乎你配偶的灵魂吗？你说我不在乎，你坐在这边干嘛？你如果坐在这边，你听到干嘛？上帝用他的作为，在上腓力那个时候，他做了大事，他同样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做大事，因为现在是世界村，而且讯息发达，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扩展神的国度，不但生命成长，而且我们还要有担当，有使命，有托付。来，我们来看看华人教会能做什么样的事情。这里面我们 M1 跟 M2 其实不需要跨语言， M1 就是你周遭的同语言的人， M2 就是从别地方来跟你同语言的人。华人教会就如此，他可以做 M1 Mission 1 Mission 2， 他可以做，而且他所产生的果效就像腓力所做的，他将传一个福音，就好像学生团契，我传一个学生他就到别的地方去。我在上海带主要做的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带高中生，我那一群高中生就是我讲的一群富家孩子，聚集在上海外滩的黄浦江里面，这个每一个高楼的大概都是顶层的那一群人。这群孩子，我感谢神，并没有因为父母亲有钱，我感谢神，这一批孩子相当相当的优秀，是因为他们爱主。所以我带一群这孩子，我以前的英国的学校我都不了解，德国的学校我也不了解，我因着他们到德国、英国、美国，我才知道说哇，英国的这个学习的程度要求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有很多名校我都不知道，他们都去了，他们在那边，我今天所告诉他们，你跟你们讲的我都告诉他们，他们跟了我3年到3年半。每一个从初中、高中、大学都有钱，但是都是不像巴力屈膝的这一群孩子，我知道上帝留着一些着，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国度重新建立起来。我在北京，因为时间很长，所以呢，我跟北京跟一群研究生在一起，学院、大学校园里面在一起。那这一群人让我碰到，还白领碰到，我发现有很多很多，包括你们叫得出以中国现在的哈佛的这个大学在中国的这个负责的联络的这个会长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查经信主的，那么就是在美国信主然后回到中国去，那现在在中国就是哈佛中国哈佛大学的联络人。这一群人都是怎么样？这一群都是在我周遭的人，我周遭的人我也不知道，这群人我就去带，我也不知道，尤其是说去带小孩子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有周末的时间，别人用我空档的时间来弄，我就带着他们，但是我眼睛都打开来了，我说主啊，这一群人 都是一时之秀，但是却是如此谦卑，像腓力一样的。他们在乎他们的姐姐没信主，他们的妹妹没信主，他们的哥哥没信主，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情怀过？他们会找我说，罗老师你可不可以来，我想跟你祷告，为我家人祷告，为我的哥哥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的情怀？还是我只是来这边跟你们在一起，大家你爱我我爱你，我感觉不到那种气氛，我感觉不到那一种腓力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热情洋溢出来的那个生命，我没有感觉到他那个紧迫感。以纽约市的华人人口分布来看，2000年 Queens 有华人14万，布鲁克林有华人12万5千，曼哈顿有9万人， Staten Island 有华人7000人，Bronx 有华人7000人，其中外国出生移民者28万人，这些人中英文不是母语的华人22万3千人，这些人居住在布鲁克林、曼哈顿这些地区，成人个人处于贫穷状态的华人有81400人，18岁以下小孩有21000人，65岁以上老人有17500人，共112000人，高于全市的22%数值，华人成年人共25万，将近26万，学历低于高中也高于全市的15%数值。这些是2000年，我可以告诉你，200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的经济开始 GDP 开始上去，那个时候因我那时候很生气，为什么？我们的希尼指数，你知道希尼指数是什么？就是有多少百全国的百分的人口占有全国多大的资产，这叫希尼指数。希尼指数一旦在一个国家超过一定的数额，这个国政权马上垮的，因为贪污、贪钱、贪财的人一大堆，就表示这个国家非常不健康。为什么？90%的人，甚至更高的数字，占5%的人占据了90%的国家资源。这一群人有可能就在我们当中，这是2000年的。现在已经往前推，已经18年前了。我现在相信现在数据更大，他们需要福音。你说 Bergen County 是 Bergen County 都是有钱人，我们先从有钱人开始下手。我们随时随地如果不警醒去看神的国度，你我一定是混下去的基督徒，因为这些数据对你来讲没什么重要，比你那个什么这个中美贸易战争哪一样东西中国的进口税被增加了，那这个影响到我的股票，哪些股票我可能要开始调了，哪个重要？都重要，我不会那么虚伪的说不重要，但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注意这些数据呢？来，我们到下一页去，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了，圣经的财产策略。我讲耶稣的策略跟什么保罗的策略。来，我们来看耶稣的财产策略，来念红字就可以。来，耶稣3年半传道就是做这些事。你做什么事？你说我没有认同，我认同什么？我认同高知识分子，我认同我喜欢的人，我认同我喜欢这个人讲道，你认同什么？耶稣认同的就是神的国度跟人的灵魂，没你那么多认同。他从基层开始，你从哪里？你我从哪里？他强化基地，他把教会建立起来，他的门徒建立起来，服侍的人建立起来。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设定条条框框， 用条条框框彼此限制。条条框框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里面的精髓是我们的生命是被给改变的。在生命被改变的前提之下，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进入这个条条框框去，不是你定我定，用圣经的原则来定。本地异文化，同一个语言，都是讲希伯来文，撒玛利亚妇人，我们连广东话的人我们都不接触啊。用宣讲，用服事，用能力，我们连宣讲都不宣讲。我们培训吗？我们收割吗？职堂我们做，我们祷告，我们巡回，我们的生命力，这是耶稣这部分。我们很快到看保罗，来，我们再请念红字来。这是保罗巡回布道，他按立长老，就不断的建立教会，他也不断的什么，把教会谷仓建立起来，因为教会训练门徒，门徒才能建立教会。教会不是你我的方式，我不知道你的教会观是什么，我真不知道，我来了一年多还是不了解你的教会观是什么，但我感觉圣经的蓝图非常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观有如此大的差距。保罗在这里面开荒，他到城市里面去，他找沃土，近前的外邦人，有没有讲近前的有钱人？有没有有钱的外邦人？有没有？他找近前的外邦人。什么叫近前的外邦人？他公众，他找知识分子跟什么领袖，这是他的策略。今天你我在美国富裕的州里面，富裕的 county， 我们公众吗？台湾话也讲说麦克阿 Q 啊，不要给我笑了，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我是要把它落实到一个地步，就是团契。我希望我们的团契是每一个人贴近那车，不但是贴近团契，用神的话语里面彼此贴近。我也希望借着团契，因为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能成为我们那一个镇的一个祝福。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人讲的话会停，但圣灵的感动不会停在这边。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接受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腓力，你发出了宣教的呼喊，这个宣教是你亲自借着耶稣基督，也借着腓力发出的。腓力开始了一个跨民族、跨州际、跨文化的一个宣教。就是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还在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最富裕的 county 里面，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生命成长。你也借着圣灵向我们说，天佑，你去贴近那车去。耶稣，也愿你照样的向着我们众人说出这句话，用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去委身那些神的国度和需要的灵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神借着罗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在我们报告事项之前，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也请你站起来介绍你的名字，住在哪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欢迎你。首先在我左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 杨弟兄夫妇也再次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主。杨大哥要不要跟我们说几句？我们弟兄姐妹大部分都认识杨大哥、张大姐，我们欢迎你们。